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要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经历到主，你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永远心里面都存着热情，主啊，都里面都存着那个爱你的心，也为你的国度哦，主啊，有一个寻求的心，有一个愿意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成为你的器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欢迎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一次从撒加利亚书里面能够学习主，你要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所给我们的 message。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看撒加利亚书的最后的一段。好，那么撒加利亚书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有提到，从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一直到撒加利亚书的十四章，好，在这些那个信息里面，特别是讲到预言的部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看见，当这些的预言是对外邦来说的，也是对当时的以色列对犹大来说的。那么我们看见神要来对于这一些好像有侵略这一个以色列这个犹大的神在那里对这些列邦发出了审判，也发出了列怒。那么也有一个安慰是在神自己的子民当中。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撒加利亚书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里面，就看见一个在末后的时代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如果我们从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如果弟兄姊妹把它记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字或者说有一个词句是经常出现的那是什么词句呢？有不晓得当你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词句是常常出现的？就是那日，好，那日，到那日，或者是说那日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好。第三节就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凡举起的都必受重伤。好，第四节又说，耶和华说到那日。好，那我们看到第六节的地方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好，第八节的地方又看见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好，那么如果我们从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其实大家回去可以做一个功课，好，看看一共有出现多少次的那日，好，多少次的那日。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那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讲到那日，就是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以后所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那日的时候，就看见是有一个预言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些的预言好像已经看见已经成就了，但是还有许多的预言是还没有成就的。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那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以后的状况。好，那么如今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看见有一些的预言是渐渐在成就的过程里面。那比方说，好，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就说到，他说论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哈，这个以色列不是讲到北国的以色列，这个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是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讲到我们现在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好，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说，我们这位神，他不但是铺张诸天的，他是建立地基的，他更是什么？造人里面之灵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灵，神所造的灵是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位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称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所以我们看见从这样子的经文里面，就看见在末后的时代里面，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被围困的时候，反而要成为像列国一个昏醉的杯。好，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是讲到我们现在在末后的时代的一个状况。耶路撒冷圣经上也提到，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什么？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好，那耶路撒冷有没有平安呢？有没有平安呢？我们在外面看来实在是没有平安啊。那当然了，讲到这里，那你就说，那师母你下次不要去以色列了啊，不要去耶路撒冷了。那因为觉得好像没有平安。那基本上呢，如果你真的去以色列这个地方，你会看见，其实我们在那里旅游是很平安的哈。那这个讲到没有平安，是讲到什么？整个世界的局势来讲，耶路撒冷没有平安。我们这几年我们看见，目前来讲，耶路撒冷还一直是在那一个争论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见不只是各国啊，在耶路撒冷自己的本身，在以色列这个境内里面，现在都要把什么耶路撒冷分为东耶路撒冷跟西耶路撒冷，好，一直都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那么世界的各国哈，基本上除了美国以外，好，那么世界的各国都对以色列有什么很多的指责啊？那么好像这一个城市真的是被各国的里面所围困在那里。基本上我们讲到美国呢，我想我们也真的是要为美国来祷告哈。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的那种支持哈，也是越来的越有争论性哈，也是越来的越有冲突性。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美国，为耶路撒冷祷告。那么我们在看到末后的时代里面，这样子的经文，这样子的事情，实在是都已经在预言的应验当中哈。耶路撒冷啊，反而神说我要虽然这个耶路撒冷好像被各国在那里围困，被列国在围困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要成为列国昏醉的一个杯哈。对不起。那么我有时候想想哈，我有提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看耶路撒冷这个字，英文字啊 ，Jeru， Jerusalem 哈 ，Jerusalen 哈，你把这个字写出来的时候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字最中间是什么 ？USA 对呀、啊。感谢主哈，这个字的最中间就是 USA 哈。我有时候看到我也觉得非常的奇妙，好像在一个神的工作里面，在神的定义里面，我想我们 USA， 我们美国实在有这个责任，有这一个心哈，我们要来为耶路撒冷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么其实很多年前哈，我们看见美国自从在很多年前开始哈，每一次受到压力的时候，好像想要从对那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对这个耶路撒冷的支持里面要往后退的时候，好，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个国家也受到很多很多的灾难，这个国家也慢慢的在走一个下坡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来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们特别是在美国的。那么全世界里面好，那个其实在美国的犹太人，最有钱的犹太人，最多的犹太人都在哪里呢？都在纽约。好，那么我们也看见，我们也要祷告求神让更多的犹太人，他们能够顾念自己的国家，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对他自己的国家有支持。那么前几年我在 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都有买一件那个 T 恤哈，那个 T 恤就是 Jerusalem 中间 USA 那几个字特别明显出来，我就很喜欢那样子的一件的 T 恤，也能够来提醒我提醒住在美国提醒我们这些在美国有公民身份的人哈，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来纪念耶路撒冷，为这个耶路撒冷末后的情况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在撒加利亚书提到这个末后时代的光景，那么有一些是正在预言当中，还有一些的预言讲到那日的时候，就讲到弥赛亚第二次要再来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见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弥赛亚要再来之前啊，那我们也看见神在这里也说到我们先看到第十二章里面，好，我们看到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么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其实弥赛亚一共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两次的来临。第一次来是弥赛亚已经来了，对不对？第一次来他是为我们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来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那弥赛亚还有第二次的再来，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那么要在这个世界要做的一个工作，那么当然我们先从十二章的第十节看见他在这里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这个所砸的表明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么神呢仍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他要浇灌那一个恳求的灵，他要浇灌那一个悔改的灵啊，来浇灌大卫家，浇灌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一个灵要这一个悔改的灵要浇灌下来，要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也要在列国的当中。那么因此当这个灵要浇灌下来的时候，既然是浇灌大卫家，那我们提到大卫家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卫家是需要被复兴起来的。阿们。我们看见以色列，看到大卫家是需要来被复兴起来的，神的灵要浇灌下来。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以色列被复兴，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个大卫家的后代里面被复兴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必然要成就的。阿们。那么这是上帝的话语，是一定要来成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些预言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预言已经成就以后，我们才发现哇，圣经上面话语很真实。但是这个预言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却常常没有觉得说上帝的话语是这样子的真实，是这样子的重要。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读的时候，那或许我们还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在那个情况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来相信上帝的话语，相信这个预言，就是大卫家许神的灵要浇灌他们，他们要复兴。阿们。大卫家的确是要来复兴的。那十三章的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要来洗除罪恶与污秽。那我们就想到这一个复兴里面，就是有一个泉源要被打开来，要有一个泉源在他们中间那个泉源要涌出来。这一个泉源是要来洗除罪恶，也是要来洗除污秽的。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必然要来成就的。那我们不只是在等候这个成就，我们也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一起的来祷告，我们要一起的来跟神一起的同工，好让神的工作可以在以色列家，在大卫家复兴，让神的灵可以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神这些年一直在做工，好，现在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有很多的人已经慢慢的在 被神的灵所触摸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加利利海的地方，那么我们每一次都会坐船哈，在加利利的在那边坐海游那个加利利的湖哈。那这几年每一次去以色列，我们坐船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坐到一艘船，那艘船的名字叫做 Faith，F-A-I-T-H 啊 ，Faith。那么那坐这艘船的时候呢，我就很感动哈，因为呢，我们有机会听到那个船主做一个见证哈。那个我们好几年前坐这艘船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奇怪哦，为什么这个船的上面会放上一个 face 啊？那我们就在想，这个船主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吧啊，他把信心放在他的船上面。那后来呢，我们在一上船的时候，哎呀，就听到他在船上就在那里弹演奏哈，演奏的歌哈，怎么都是圣诗啊哈，不是圣诗，都是敬拜赞美的诗歌哈，那非常的好听。那我们就看到那个船长哈，还在那个船上面呢弹 keyboard 哈，那弹 keyboard 哇，我们都好感动哦。我们很少在以色列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就上了他的就在这个船上就跟着这些的敬拜的音乐就在那里敬拜神哈，就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感动。那么后来这个船主就做了一个见证哈，这个船主就说哈，他说啊，我在加利利海的上面做这个船夫啊，已经从他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加利利海上做船夫。那么他在这里做船夫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去他的坐他的船。那么他说每一次这些基督徒在他的船上的时候，都会唱诗歌，都会在那里敬拜神啊，有的时候也在他的船上祷告，有的时候也在他的船上讲信息。所以这个船夫说，我听啊，我就信主了，哈利路亚，他就信主了。哎呀，太奇妙，没有任何一个人带领他哈，他居然这样听的时候，他的里面就被感动了，他就信主了。那么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哈，他说这些诗歌这么好听，那么他就学习哈，就去弹 keyboard。 那 keyboard 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一个很多基督徒唱敬拜赞美的诗歌，他就翻成希伯来文，所以他在他出的 CD 里面哈。那么现在他开始出 CD 了，他已经他已经出了两卷的 CD， 我都把它买下来了哈。那就在他的 CD 里面，就是这些英文的敬拜的歌曲哈，他就一遍是唱希伯来文，一遍就是唱英文的哈。那我就听这些诗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那我就想到因为我是从1992年哈，就是几乎每一年都带队去以色列。那每一次带队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祷告哈。那个我想也很多的基督徒也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去以色列旅游的人哈，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们就祝福这块地图，让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就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就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让这些的百姓跟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啊，能够来相信耶稣，哈利路亚。所以那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船夫，他在那里做见证说，他不但信主，他现在让他的那个船能够取名叫 Faith， 也在这个船上做福音的工作。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是神所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的脚还没有踏上以色列，可是我们可以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同工，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可以求神 神施恩那个恳求的灵浇灌下来，我们可以求神在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中间开一个泉源，哈利路亚，能够洗除罪恶，洗除污秽，好，让这一个国家，让这一个百姓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哈利路亚。那我也相信在这末后的时代，这件工作正在进行，阿们。所以现在其实在以色列慢慢有更多的人能够来信主，那神真的是来浇灌那个悔改的灵，在他们中间来洗除罪恶跟污秽哈。那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去参观一些的教会或一些机构哈。那那么前几年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到他们那边一个加密山的一个教会，那他们做有一些的事工，那些的事工是什么呢？是帮助当地的一些吸毒的吸毒的人啊，在那里做重建的工作。那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不晓得那一年是有哪一些人，我们当中呢有跟我一起去哈，我们就去参观他们的所谓弟兄之家哈。那我们去看那些弟兄之家，就是那一些人都是吸毒的，那么他就帮助他们来认识神，帮助他们靠着福音来戒毒，哈利路亚。那我们在那里就看到有好多那些吸毒的弟兄男人哈，他们就在那里悔改，那么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生命重新的能够奉献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非常的感动。我就真正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那么神正要让一股那个悔改的灵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运行。那么，但是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一起的同工。所以到那日，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不要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历史。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在这一个历史的当中，我们都有份。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在圣经上也提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到那日的时候，神说他要在地上来除灭偶像的名号，使偶像不再被人纪念，也在使这一个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翻到启示录，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们也来看一下，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哈，几个启示录里面怎么讲？这我们可以对照起来一起来看。我们翻到启示录第16章，启示录第十六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13节。我从第12节来念，好。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就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那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的确在撒加利亚书提到末后的时候，提到启示录里面有什么？有假先知的灵，有污秽的灵，还要从什么兽口，从青蛙的口里面出来。那么特别提到在末后的时代，这样子一个偶像，这样子一个污秽的灵，会有一场极大的征战。好，那这场征战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做什么？叫做哈米吉多顿。好，这个哈米吉多顿呢，也是在 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好，米吉多哈米吉多顿，这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在以色列，你就会看见这一个米吉多哈米吉多顿的地方是一个平原。好，所以我们常常在听见我们在讲什么哈米吉多顿啊的平原，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征战。那么圣经上讲最后一场战争就会在哪里，就会在这个地方哈米吉多顿。好，那么这一个地方也是如果你去站在以色列的那块地图上，你就会看见这个地方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好，是它的邻国的国家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中心地。好，那要经过以色列都会经过这个哈米吉多顿的这一个平原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在末后时代会在这里有一场极大的一个战争。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也提到，好，有很多牧人被击打的时候，好，羊就分散。这当然是讲到第一次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被击打，牧人就分散，对不对？好，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时代，也看见在圣经上讲到，在全地的人有三分之二要被剪除而死啊，三分之一来存留，三分之一的人要被熬炼，好像熬炼银子一样。换句话说，只有少数的人怎么样？三分之一少数的人是在这样子的征战当中，是在熬炼当中能够存留住的。好，那我不晓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末世到底真正是什么时候来到。好，那么可是呢，我们就要预备自己，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患难的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什么？能够经得住考验的人。那么那你会问，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末世来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末世来，因为圣经上也讲到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圣经上说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所以什么时候是末期要来的时候呢？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么如今我们就是站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里面，虽然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阿们。所以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末期就要来到。而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有两种的状况。第一个就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这不是只讲到犹太人，这是讲到什么？外邦人，讲到我们外邦人，这个福音要广传。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部分却是什么呢？却是圣经上罗马书里面讲到，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以色列怎么样？全家就要得救。这是一个在末后的时代正在进行，而且这个计划是在同时并进的一个阶段里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让这个福音来传遍这个传遍世界，并且我们看见，当这个福音要传遍世界的时候，外邦人得救是有一个数目的，哈，是有数目。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数目是什么，圣经上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数目到底是多少人，可是我们知道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数目的在那里。那么因此我们要跟神祷告，跟神同工，让我们不但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让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了，哈利路亚。所以外邦人得救数目要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那么因此我们也是为以色列的全家得救来祷告。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前几次我们也有提到，好，其实在 以弗所书里面就跟我们提到那个两下要合而为一，对不对？好，这个两下代表什么？外邦信主的外邦人与犹太人与要什么？两下合而为一，一起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好，要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的来努力。所以这是一个在末后的时候会有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经上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提到主要再来的时候，好，也会就提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被围困，好像神也要在这个时候与万国来征战。那么主第二次再临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主的脚要站在什么地方呢？橄榄山上面。那我们看见橄榄山其实蛮重要的，好。那么这个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朝东的地方。那我们提到橄榄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橄榄山有哪一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啊？对，是什么？是耶稣哈、升天的地方在哪里呢？橄榄山，《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那么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时候，主要再来的时候，要在哪里呢？他要来到的时候，要从橄榄山的地方哈、要来到。所以那日主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面。好，那么这里提到这一个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一个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来挪移。那我们也想到在末后的时代，其实在以色列在那个那块地图，或者是说在中东的那块地图上面，其实常常有地震的哈。那地震，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时候，圣经上也讲到会有什么，会有地震的。那这个会这个橄榄山那个地方会一裂分为两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末后的时候一个状况。但是当这些日子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位万王之王啊、全地的主，他就要在这个地上要来掌权，也要在这个地上成为全地的王。好，那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神愿意他自己属他的子民哈，能够被神来建造起来，也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能够站立的稳哈。那么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请大家也来看一段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的地方，就提到在这末后的时候，神要做一件恢复的工作。好，这个工作呢，在十六节讲到，也是讲到渔民要来遵从主，要来敬拜主。好，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提到一个以色列人的节期，这个节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期。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呢？是祝棚节。好，昨天我在Encounter Retreat 里面还有一位姐妹在问我说啊，师母啊，什么叫做祝棚节？他说他说祝棚节好像很重要。好，那我说对，祝棚节很重要，而且在末后的时代，这个祝棚节是特别的重要。那这个祝棚节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好，那么在圣经上提到这个祝棚节，其实以色列人里面一共有三个节期是重要的节期啊。哪三个重要节期呢？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节期五旬节，好，第三个节期什么？是祝棚节。这三个节期都是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年三次啊，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 向神来守节的。那么这三个节期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三个节期都是以色列人都来遵守的。那当然最近还有一个节期是他们每一年都来纪念的，是什么节期呢？是普尔节。好，普尔节，那普尔节是特别讲到他们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这一些人在波斯帝国的亚哈水鲁王的时候，这一些没有回归的人在外地，他们蒙受神的恩典，好，能够本来要遭杀身之祸要灭族的，神来拯救他们，因为以斯帖在那里的在那里的禁食的祷告，好，神做一个扭转的局势，所以他们守什么普尔节，好，那那个普尔节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他们纪念神所做的一个工作，好，哎，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普尔节的一个见证啊？我来，我对不起啊，我先讲一下，想到这个普尔节，两年前吧，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刚好去被安排到，在以色列去，看望一个，屯垦区的地方有一个孩子，哈，那我们去跟他的父母见面，跟那个孩子的见面。原来这个孩子呢，哈，就是在普尔节的时候啊，你知道犹太人普尔节都什么互送礼物嘛，哈，都会互送礼物，所以他们在普尔节就互送礼物。那么这个孩子的父母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哈，他们也是回归的犹太人，那么住在以色列这个地图上面。那么回归以后，他在他们的心里面就被神感动，要在那里要成为，要建立教会，要来牧养在那边的地方的百姓。那么当他们在这里做，在那里做这个牧养工作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很不被接纳，或者说他们有很多的逼迫，哈，那些的逼迫甚至于有包括犹太人的逼迫，哈，那些叫做什么犹太的东正教的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人就来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其实是蛮辛苦的，哈。那么在普尔节的时候呢，就有人送他们家里面一个礼物，哈，因为他们有习惯要互送礼物。那么送礼物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呢在家里，他父母都出去在外面服侍，哈。那么他儿子就打一个电话给他的母亲说，哎，妈妈呀，今天有一个人送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物在我们的家里。他说是谁送的？他妈妈说我不知道有人送我们礼物啊。他儿子说你回来看就知道了，好，包装的好漂亮，好好，这个电话就挂了。他的母亲就知道有这件事情，就没想到他的儿子呢在家里面就把这个礼物打开来，就一打开来是一个炸弹，好，当场就爆炸。那一个爆炸的时候呢，那个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并不是很大嘛，所以一个爆炸，你想想看，在一个小比这个大概只有我们这边的三分之一大的房间里面爆炸，所以一爆炸的时候，整个的房子就烧毁，好，就毁坏，那玻璃呀，那些全部都被震动。那最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好，那么他当场爆炸的时候，那个他就受到非常大的破损，那些玻璃啊全部都跑到他的身上来，哈。那么所以他的父母到的时候呢，人家就跟他说不得了，你家里爆炸了，哈，他就被送到 emergency 去。那么所以他的父母就赶快赶到 emergency 的 room 的时候，他的那个儿子啊身上全身都已经是肿的想看非常的大，哈，全身都是那个玻璃等等的。那父母就在门口，就在医院里面，就一直为这个孩子祷告，一直在神的面前跟神求告，求神来拯救他的孩子。那他父母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就一个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像神在当时就给他一个平安的感觉，说我要救你的孩子，我要救你的孩子，所以他们就很感恩，就继续为他的孩子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炸弹在那里。你知道当人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心里面一定会怎么样？很愤怒，会很恨，好，那么恨 这个丢炸弹的人，可是他的父亲母亲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记得他的爸爸在那里分享说，他当时心里面真的是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冲突跟挣扎，但是突然一个意念跑到他的里面，就是说你要饶恕，要饶恕那个丢炸弹的人。好，那所以这个父亲就开始为这个丢炸弹的人就在那里做祷告。那么祷告祷告祷告，他后来就到他孩子的旁边，那个时候全身插管子，那简直是不成人形，有点像血肉模糊那个样子啊。可是这个父亲就在他儿子的旁边就在那里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呢，他父亲就跟他儿子说，他说儿子啊，你愿不愿意来原谅那一个丢炸弹的人，你愿不愿意来原谅？他说没有想到，当时他就看到他儿子眼睛上面一滴泪水就流下来。哈利路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当那一天他看见他儿子眼睛上的泪水掉下来的时候，太奇妙了，他儿子身上所有的玻璃碎片就从他身上弹出来。哈利路亚，就从他身上弹出来，感谢主。那后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是一年半以后啊，一年半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实在神太奇妙了，神在他身上不但救了他的生命，神做恢复的工作啊。那么我们那一年看到他的时候，这个儿子呢，啊，我们最近那个林书豪的事情很光荣哈，被选成那个什么，那个 NBA 的球队。这个儿子在那一年的时候，他也是被纽约另外一个篮球队看上了，要他到美国来读书。那么什么，他居然不但被神来医治，还可以在球场上打球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在就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一个家庭，去拜访他的父母的时候，去看到这个孩子亲身见证神在他们身上工作，哇，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在那一天里面，我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恩典，就是饶恕的工作。饶恕哈，饶恕就是一个释放，饶恕就是一个释放。当我们真的在饶恕的时候，就看见神在那里透过他愿意饶恕的时候，也成为他的一个医治哈。就我实在很感恩，很感谢神。那其实我那边有几张那个人的照片哈，那有机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我刚特别题外讲到这个普尔节。那我们回来再看到，你知道我真的希望有一次有机会就讲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哈。我很快提到一下逾越节，基本上逾越节是跟我们全家得救信主有关系的哈。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涂在门楣上面，对不对？好，逾越节的那个羔羊是按照什么来预备的？是按照你每一家的人口来预备的哈。那么所以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可以，我们想到逾越节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逾越节跟你我跟我们的全家归主是有关系的。你的门楣上要有羔羊的血，阿们。第二个我们看到五旬节啊，五旬节呢是一个教会好要来承担神给神的家，神的教会的一个恩典。那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当然今天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什么？圣灵降临啊，我们都会提到圣灵的教会的发展，或者说教会的起源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所以五旬节里面产生了什么？产生了教会。但是五旬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五旬节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旧约的立位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呢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特别的要留一些，是给什么人呢？是给穷人跟寄居的哈。你不要割尽田角，你要留给这些穷人跟寄居的。所以我们从五旬节里面，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不只是圣灵要降临下来，教会要产生，教会要承担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托付 跟使命，就是怎么样要来眷顾贫穷的，来眷顾寄居的人。换句话说，教会里面要让那些被掳的人、受伤的人、贫穷的人，都要在神的教会、在神的殿中里面能够得到恩典。阿们。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结尾的时候才就提到什么，当时哈信主的人有多少啊？有3000人信主。那3000人信主以后呢，他们就怎么做呢？他天天在家里面，在店里面啊敬拜主，擘饼聚会。擘饼的聚会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很多的人怎么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他们就怎么样凡物公用，彼此的供应，彼此的彼此的来顾念。我想这是今天神要给教会里面的一个托付，一个使命，要我们能够什么顾念那些贫穷的人。阿们。好，所以主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能得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五旬节看到教会里面要释放那个爱的能力，要能顾念到神所关心、神所顾念的人。阿们。好，我们看第三个祝棚节。祝棚节，过去以色列人要守祝棚节的时候，好，是丰收的时候，对不对？好，是要储存的时候，好，是一个丰富要储存的时候。那么祝棚节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来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顾念他们，他们住在帐篷里面的时候，神是他们的供应，神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丰盛。好，所以我们看见祝棚节是一个是一个丰盛的时候。但是提到祝棚节的时候，我要分享哈，如果你听过你就再听一次。那么在祝棚节呢，我就想到我们在我们教会哈，在1997年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负担，一个代祷的一个负担，我们就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做祷告行进。当我们去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呢，那一年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犹太人祝棚节的时候，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祝棚节。好，我们去的时候也不是为着祝棚节而去，但是我们就去到以色列。那么去到以色列，我们就在他们一个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第一次呢，我们在那个教会第一天参加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说哈，他说啊，再过几天就是祝棚节了哈。那么祝棚节呢，我们在一个山上哈，一个旅馆里面，我们有庆祝的活动，欢迎你们能够去参加。那我们听到，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祝棚节哈，我们就好兴奋哦。所以我们那次去有5个人，我们就想到那一天我们要去参加他们祝棚节的聚会哈。那我们是祷告行进，所以我们那次在以色列是我们没车子，每一天都是用走路的哈，走路去祷告。那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要去参加祝棚节的聚会，我们早上呢就去以色列的国会的那个地方就去做祷告。那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差不多下午3点钟左右哈，那我们就开始要准备去参加祝棚节的聚会。那个教会就跟我们说啊，他们祝棚节的聚会的庆典哈，是在那个山上的一个旅馆里面，那个旅馆是那个 Hilton 哈，旅馆里面。那我们一看那个山哈，跟那个旅馆很近啊，所以我们就说好，走路去吧哈，我们就走路。好啦，我们从3点钟哈，走到5点钟都没走到哈。走了2个钟头都没走到，哇！可是看起来很近啊，走起来还真不近呢。所以走到5点钟还没有走到，但是怎么办呢？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地点，那个路名叫什么，人家都是写希伯来文，也不知道那个地点叫什么名字。所以呢，那我们也想要叫部计程车呢，不知道那个路要怎么讲哈。所以我们说还是走吧，反正已经走2个小时，看起来就在前面，就继续再走吧。所以一走呢，哇！前面就有一个 highway 哈 freeway 在前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出中国人的精神啊，一左右一看没人，冲啊！ 我们就冲过那个 highway， 好，就一冲过 highway 以后不得了啊，我们面前所碰到的全部是工地，好，就是坑坑巴巴的那个工程地，好，那一看怎么办呢，那个地方还在前面嘛，继续走吧，所以我们就从下午3点钟走到晚上7点钟，好，走了4个小时，我们就走到那个地方，好不容易到7点钟的时候，哎呀，我们好高兴啊，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那到了地方上，你知道我们走路走了很多，又是工程地，泥沙就很多哈，所以全身都很脏啊，从头到脚都是灰啊。好，那我们就说，哎呀，这样去参加聚会有点难。那另外因为走了4个小时，也需要去上厕所哈，所以我们到那边我们就赶快去洗手间，大家都去把它整理一下哈，把灰啊什么都掸一掸出来。接着我们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进去参加，那我们才发现我们几个人很土，因为我们身上都是很像风尘仆仆的样子哈。那所有要去参加那个聚会人都穿得好漂亮哦，那男生都是西装的哈，打领带的，女生呢那些人都穿得好漂亮，都是套装，还有头上还戴帽子哈。那个欧洲人都什么都有戴那个帽子哈，你去英国皇家那时候，哇，他们参加盛宴的不是头上都戴帽子嘛，所以你就看好多人都穿西装笔挺，那女生都头上戴帽子，那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实在太风尘仆仆了。那我们就要进去，人家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票，哎，我们不知道还要买票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就说要票啊，那一张票多少钱，30块美金哦，好贵哦。那然后还跟我们说你那因为已经额满了哈，那所以呢你们只能看闭路电视，那既然来了4个小时，哎，怎么能够不参加呢，所以我们就还是买了个票哈，我们就去到闭路电视的地方准备看闭路电视。那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呢这些去参加的人手上都有一个领队哈，手上拿了一个旗子，那个旗子上面就写的这是德国队啊，这是瑞典队啊，这是英国队啊等等，就都有一个旗子，然后后面跟了很多的人哈，原来他们都是有报名注册去的。好了，那我们坐在闭路电视地方去看的时候呢，就看着他们在那个讲台上面有一个做了一个很大的金灯台哈，大家有没有看过金灯台哈，圣经上也讲金灯台，就有一个好大的一个金灯台在前面。那个金灯台，请问弟兄姊妹，金灯台一共有几根灯管呢？灯管，7根灯管。好，那7个灯管里面呢，那么他们就在那一天说哈，他们就 dedicate 最中间的那根灯管是以色列哈，那旁边的6根的灯管，一边3个，那每一个灯管呢都表明什么，一个大洋洲哈，所以亚洲、欧洲、美洲、澳洲哈，这样它有6个大洋洲。那么因此呢，它在台上就会有人在那里宣告哈，他们就开始点灯，点每一个灯哈，那么当然先点以色列的灯哈，然后再点每一个大洋洲的灯。他每一点一个灯的时候，灯管的时候，他点到那里说欧洲的时候，那么在台上就会报告说欧洲有哪几个国家有来参加这个祝棚节的聚会哈，那就会报告说欧洲，比方他说德国来了300人哈，英国来了200人哈，那瑞典来了多少人，就在那里报告。每报告的时候呢，就在他讲台旁边的楼梯上，阶梯上面哈，就放了一根蜡烛。那么所以每报告一周的时候，就有一个国家有代表的，他就放一根蜡烛。好，那我要提到当他们在那里做，我们看了非常的稀奇哈。那么后来他就讲到亚洲，好，讲到亚洲。那么讲到亚洲的时候呢，背景的音乐其实是一个中国的圣诗哈，用中文的一个圣诗在后面做背景音乐。但是放到亚洲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发现亚洲非常少代表去参加，几乎没有代表去参加，只有韩国的代表，有新加坡的代表，只有2个国家的代表是从亚洲去的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5个人心里就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讲，心里面就很激动。好，我们激动我们就掉眼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状况里面，我们中国人没有代表，我们中国人亚洲没有代表。那么第二个呢，很触动我们的，我们没有报名登记，好，我们不是 official 的去参加，可是是神的灵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来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所以我们那天在里面心里非常的感动，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去是有特别的意义，有特别的一个 purpose。 那么等到那一次我回来以后，好，我刚好教撒加利亚书，我教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什么呢？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所有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守什么？并守祝棚节。换句话说，这一个祝棚节是一个列国列邦万国万民都要在祝棚节的时候来庆祝敬拜大君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回来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祝棚节是什么，是跟我们外观万国万邦是要连结在一起的。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从各国各民当中都要去敬拜大君王，并守什么？这圣经上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要守祝棚节。因为这个祝棚节表明了上帝的丰富，表明了神所要做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看到，在末后的一个时代里面，神的心意里面一直都是有一个心意，什么？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来愿意万民都要悔改得救。神的心是在万国万民当中，神今天不只是看重你，看重我，神希望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能够在这个地上被看见。哈利路亚。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要被恢复，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神所要做的工作，要在这末后的时代要能够在地上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圣经上甚至于在这里说，他说地上万族中，好，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并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好，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多么盼望地上的万族都要来敬拜大君王。因为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大君王，他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君王，他是这一个这是掌权者，弥赛亚的国度。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个是在末后时代的一个上帝的心意。那么当然圣经上也讲到如果不上来守节的那么神的好像也看见不愿意来敬拜这个大君王的，神的刑罚也会在他们的当中。好，这是在一个末后时代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看见我们需要跟神一起来同工，了解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要去敬拜大君王。那么当然呢，我每一次讲我都会做广告了，做什么广告呢？就是邀请你们去以色列，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能够去以色列。其实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心意。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说来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好，我们要奔雅各神的殿，对不对？我们要上耶路撒冷，我们要奔雅各神的殿。这是神在那里，好像在末后的时代，在那里有个呼召，在那有一个 calling， 要我们能够听见，能够与神一起来同工。好，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心啊，想上耶路撒冷？有想上的人举手啊。哇，这么多，那有没有行动啊？不只是想啊，我们一定要什么付出行动啦哈。那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去了，还有很多人没去过。我真是鼓励今年我们能够跟我一起去这个以色列哈。那我们也看见当神的心意里面不但愿意万国万民都来到他面前，我们其实看见整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有预言，有异象。好，我们看见有那些 神的神对他这一个圣殿的建造的一个心意。那么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个大字，好，是很重要的大字，叫做什么呢？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字是当年怎么样呢？是在祭司头上的那个冠冕的额头的地方要写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好，那么其实当我们今天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些预言，我们看到这些意象，我们更要了解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愿意他的圣殿被建造起来。这个建造的圣殿不只是外体的一个建造，他愿意他的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有份的。那么建造这个圣所，建造这个圣殿，就需要什么？归耶和华为圣。阿们，归耶和华为圣，让我们的心里面愿意归耶和华为圣。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愿不愿意来建造神的殿？我们常常所注重的是外面的，但神今天愿意我们的心里来归耶和华为圣，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不义，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虔诚敬拜他的心，归耶和华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一个能够合乎主用的器皿。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真的是常常的欢迎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能够进到至圣所，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能够归耶和华为圣。下个礼拜三月三号也在我们的教会举办了什么敬拜赞美的研习会。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的，或者你是在敬拜上面你有一些的侍奉，我实在鼓励你要怎么样去报名参加。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报名来参加，那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你知道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敬拜神就是上帝的心意。刚才这里说祝鹏杰要什么？去敬拜大君王，敬拜神。那敬拜神让我们自己成为那个器皿，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这个器皿是什么？也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好像一个乐器一样，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能够归他为圣。阿们，哈利路亚。求主真的是在我们里面一直不住的做搅动的工作。那我自己最近这一阵子哈，我真的是经历到敬拜神哦，实在是一个最棒的事情哈。我想很多人当然都知道我前一阵子身体非常的软弱哈。那我几乎在床上躺在床上都起不来，那么医生都叫我休息。可是最近你们看我好不好啊？不错嘛哈，看我精神也不错啊，声音也还有一点洪亮啊。为什么？我真的说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哈，就是敬拜跟赞美。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办了一次妇女的敬拜研习营。你知道在那一天之前啊，我去看医生，每一个医生都跟我说哈，他说你的进步 very slow 哈，说我的进步 very slow。 所以那个医生，每一个医生都警告我说，他说如果你不休息哈，我们医生都没办法。所以每一个医生都说 very slow。 但是好奇妙哦，我敬拜赞美那一天礼拜六啊，从早到晚哈，那又站又跪都没坐下来过哈。可是呢，礼拜天上完课，礼拜一去看医生，那一个礼拜每一个医生都跟我说，哦，好奇怪哦，他说你的进步 很快啊。他说你的进步非常的快。所以我真的感谢神，我觉得太明显了，就是因为在那一天的敬拜赞美之前之后哈，我们常说之前之后，就发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我之前 very slow， 可是现在很快速啊，哈利路亚。所以我感谢神，那我现在就越来越多的能够恢复到恢复那个应该有的功能哈。那么当然自己也要留意一下，不留意的话又会回到过去的情况里面。那我就想到，其实在敬拜在敬拜神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是释放一个属天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释放属天的能力。还有在这个敬拜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能够经历到什么？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的。好，那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安息。这一个安息哈，是一个动力，让我们能够更能够起飞，我们更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求主来祝福你，祝福我，让我们在读撒迦利亚的书，也在我们的心里放下一个意念，我们愿意这个殿被建造，我们愿意能够成为归耶和华为圣的器皿，归耶和华为圣的乐器。好，我们都能够来敬拜这位大君王。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足，但是主啊，你却愿意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兴起属你的子民都能够成为建造圣殿的人。主，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主，让我们能够成为归你为圣的人。主，让圣洁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让圣洁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主都能够归你为圣。主，我也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再一次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与你同工。主，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我们要为大卫家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的洗净的泉源，主啊，那个洁净的泉源，那个复兴的灵能够流，能够主啊，能够降临在你的子民的当中。主，让他们起来，主能够罪孽被你洗净，主能够重新的来归向你。主，我们真是愿意看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福音主要传到地极，主啊，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最后的计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计划中有份的人。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